请静默。耶和华作王，万民当战斗，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动摇。耶和华在锡安为大，他超乎万民之上。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王有能力，喜爱公平，坚立公正，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你们当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他们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应允他们，你是赦免他们的神，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阿们。弟兄姐妹请示例，我们一同来唱诗，赞美诗第一首《圣哉三一歌》。 弟兄姐妹低头闭目，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主你怜悯保守我们来到你的教会之中，感谢主你在这个时代继续愿意拣选我们成为得救之人，也感谢主继续在这个时代使我们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特意领受你从上天所赐下给我们圣经宝贵的真理。主，我们为这一切的恩典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因为我们深知你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如今成了何等的样式，都是蒙了你的恩才成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这个过往的时间当中，为我们所做成一切恩典的事情。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愿意存谦卑的心，存受教的耳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恳求主你使用为你做出口的仆人，使他侍立在你的面前张口讲话的时候，就你将属天智慧的话语充满他的口，借着他的口所讲出的每一句话都像活水的江河进到每一个干渴慕义的心灵之中。也求主你站在你仆人的右边，加给他够用的力量，求你纪念他在你面前的摆上和一切所做的功，愿他手所做的功求主复兴。也求主纪念今天凡奉你名聚会的一切地方，使我们可以继续在今天这个世代领受你从天赐下各样的恩典和祝福，更求主你能够借今天这个时间继续借你仆人的口，用你圣经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的生命，好纠正我们生命当中一切不对和错误的地方，使我们能够继续回归到上帝真理的恩言之中，行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之上。主，我们感谢赞美，把余下的时间完完全全地交托仰望在你的圣手当中，求你在这个聚会当中分别为圣，看为宝贵，我们也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打开旧约的诗篇第十九篇，诗篇第十九篇，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诵读，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经上这样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阿们。好，弟兄姐妹请施力，我们一同唱诗，赞美诗392首，荣耀颂。 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下面由诗班献诗。
今日献诗，寻找。
Thank you.
好，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八节，经上这样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阿们。今天与我们一同分享这段经文的是本堂的刘聪牧师，他所分享的题目是《让我看见》。下面时间有请刘牧师。
主啊，你是大而可畏的神，主，我们在你面前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在你的名下，因你是配得的。主啊，在你面前我们也看到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是何等的不洁。主啊，然而你没有按我们的过犯追讨我们。主啊，你有赦免之恩，是为了让我们学习敬畏你。主，今天我们带着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就恳请你将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也求你越过使女的软弱和卑微，以你的宝血来遮盖，求你来使用你这不配的瓦器，能够将主你自己的话语解明。主啊，让我们今天所有来到这里的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敬拜之中有所得着，愿你的话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就求你使用这一点点的时间，就求你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是奉耶稣的名。好的，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以赛亚书的第六章一到八节的经文。那在第一节就说到，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那关于乌西亚王，我们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啊。在历代之下的26章有讲到他的一些生平事迹啊。那这一位王呢，他16岁就登基了并且他是一位非常有成绩的王他在位时间很长，52年。那经文在历代之下的26章那里说这一个王是寻求耶和华的王他是敬畏神的人，所以因他寻求神，神就使他亨通。所以在他执政期间，国势是非常的强盛的，无论是在军事上、经济上都是很好的。那同期其实在整个当时国际的形势上来看，亚述是一个新兴起的一个帝国，但就在他执政期间，亚述帝国停止了对外的扩张。所以当乌西亚在位的时候，南国犹大有一个非常长的这种稳定的时期但是我们也看到，当这个王晚年的时候那在历代之下26章那里边有记载说，当他一切亨通的时候，他就有一点心高气傲，然后就行事邪僻。那因为他的这种骄傲，他就有一点妄行，所以有一次他擅自进耶和华的殿，他要亲自的去为神烧香献祭，但是这是只有祭司才能去做的事情。虽然有很多的祭司去拦阻他不要做这种欲望的事，但是这一位心高气傲的王，他就擅自的献了这个在神的面前香坛上烧香。那因着他的这种行为，他干犯了神的圣洁，所以他被神管教，历史就长了大麻风，以至于他最后执政的10年都是 和他的儿子一起来共同执政的啊。他因为身体的原因，因为疾病的原因，那同时其实在他后期的时候，特别是在以赛亚看异象的这个时期，也就是他要驾崩的那一年，那段时期整个犹大的这种社会问题也是非常的糟糕啊，问题凸显，并且在这个乌西亚驾崩的前五年，新的亚述王他继位之后，他就开始了向外的这种扩张侵略，而且当时在犹大和以色列附近的一些小国已经被亚述王吞并，所以作为这个先知，他也是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犹大的安危是危在旦夕的，并且亚述的兴起，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是神对他自己的百姓所施行的一个管教的器皿，因为我们知道后来亚述将北国以色列吞并，然后将其中的百姓掳去，那南国最后也是亡于巴比伦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先知他非常的担忧亚述大军不久就要西侵到犹大，而且我们在整个以赛亚书一到五章作为这卷书的序言中，在那里先知描写了当时百姓的这种状态，除了社会问题凸显，当时的百姓的属灵光景也是非常糟糕的，那他们作为神的立约之民，他们忽略了圣约，然后对神的恩慈、对神的怜悯和宽容都是很藐视的，所以这种情况是不但地上的这种道路黑暗艰难，连他们属灵上的盼望也是昏暗的。那当这个地上的君王不能够再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啊，这位非常强盛的有能的王，他的生命已经垂危了，然后国势也，当时的这个国际形势也非常的糟糕，就是当这一切的世上的问题不断，然后整个世局也非常动荡不安的时候，那天上的权柄要向神的百姓、神的仆人显现，所以当这一切的环境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候，那到底谁才是那一位永不改变、永远的依靠呢？这位神要使用的仆人以赛亚，他需要一个看见，他需要一个超越肉体所能预见的看见，所以他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异象，那在异象中他看见的是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然后他的衣裳下垂，遮满了圣殿。那我们看到，首先在异象中，神要让他的仆人以赛亚看到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仍然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是那一位永远要被尊崇的，他的权柄是从来没有改变的，而且他的衣裳垂下，充满了圣殿，这意味着在整个殿中，他的荣耀依然还在，所以他没有离开他的百姓，也没有离开圣殿。纵然当时的约民、神的选民，他们悖逆，他们藐视神的圣约，他们甚至去外邦那里、外邦神那里，去寻求安全感。但是，纵然人这样的败坏、悖逆，但神的荣耀没有被减少，神的权柄、全能也没有受到影响。当时的地上君王不断的在更替，特别是北国以色列，我们看到的是，甚至一个王在位三个月、几个月、或者是更长一点，一年、半年，然后就被另一个人推翻，将他这个除掉，就是非常的动荡。地上的君王不断的在更替，强权兴衰变化，但是在异象中我们看到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他的掌管依然是没有改变，他在掌管一切。虽然亚述帝国是兴起了，但这也在神的计划之中，是他要施行管教的工具而已。那么我们看到在异象中，圣洁的神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带着一切的力量、智慧和荣耀。那先知感受到的是门槛的根基都在震动，然后殿里充满了烟云，就好像当时神在西奈山上去颁布十诫给摩西的时候，在出埃及记那里说整个西奈山都是震动的，乌云密布，雷声， 那是大而可畏的。那在这个意象之中也是如此，这个门槛的根基在震动，这意味着神他的那种威严没有改变，而烟云充满了整个圣殿，就好像当时所罗门在献殿时的那个情景。他的殿建好了，然后他去献祭给神，向神祷告呢，神悦纳了他的献祭，然后整个烟云充满了殿，代表着神与立约之民的同在。那此时殿中充满了烟云，神要提醒他的仆人以赛亚，我的威严没有改变，我的同在没有改变，我的应许一切都没有变。所以我们看到的是，首先神要让他的仆人以赛亚知道，那坐在审判宝座上的主，他是一位大而可畏、拥有至高权柄的主，他是不受人的操控的，他不同于外邦的那些偶像、那些假神。所以当百姓们以为可以例行公事、有口无心的这样的敬拜，随便献献祭然后在祭坛上去献上祭物就可以，那么这里边神要让他们知道，神所要的不是这样，他也不是一个用这些你们的献祭、这些贿赂可以去交换祝福的那一位被人所操控的神，他是一位超越的。所以这里边的圣洁，我们看到在这个意象之中有天使撒拉弗在神的面前，然后他们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来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并且口中还不断地喊着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的就是在这样的意象之中，那在神面前服侍的天使，他们作为一个非常相对来说比较完美的被造，要比我们人更加的完美和圣洁，那么他们在神面前常常在神的面前，但他们也是要用翅膀遮脸遮脚在神的面前侍立的。他们用这样的一个画面给神的仆人以赛亚一个榜样，或者是一个启示和指引，告诉他们，作为被造物的我们，在这位造物主大而可畏的神面前，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不要把神和其他外邦的那些假神划为等号，他是超越的、大而可畏的。那他用两个翅膀去遮掩，就是在说神是不容我们去直视的。所以他遮脸的这种动作，在表达他的对神的这种敬畏。然后又用两个翅膀去遮脚，就是他知道自己是被造的，是不完全的，所以他要遮住脚，代表他在神面前的谦卑。然后又用两个翅膀去飞翔，我们知道这是受神的差遣去飞翔，去执行神的这种旨意和命令。然后口中又不断地去呼喊圣哉圣哉。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撒拉弗要让以赛亚知道，作为被造物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应该以敬畏、谦卑、侍奉还有赞美来回应他，因为他是配得的。就像在启示录15:14那里也说，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是的，这个圣不光是说神是完全的，是没有罪的，是洁净的，不光是道德上的完全，这个圣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它是分别的，是我与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作为造物主，它与一切的被造是分开的，它是超越的。所以这一点就让我们知道，在提醒我们，那我们在这一位大而可畏的万王之王的面前，我们就应该降服于他的主权。所以我们要调整的是我们的视角，我们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想一想乌西亚王，他所经历的，当他追求神，神赐福于他，当他一切亨通的时候，他就开始骄傲了，就忘记了自己在神面前应该有的这种心态和位置，就擅自的自己想当然的以为我要献祭给神，对他表示感谢，用我喜欢的方式表示我的敬拜，那么这是不可以的。 神是超越的神，是主权的神，是高高在上的神，那我们要降服于他，要把我们自己的主权交给神，而不是想当然的。永远要知道他与我们的这种分别，所以在这种圣洁的神的面前，那我们应该有的就是敬畏之心，而这个敬畏之心是永永远远不可以少的。特别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在出埃及记、民数记啊，那里面都有讲到，当时亚伦的儿子他们作为这个被拣选的做祭司的这一族利未人，然后他们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特殊的权柄去服侍，但他们就没有正确的认识自己在神面前的位置，然后在神的面前献燔火，以至于这个拿达和亚比户在献燔火的时候被神击杀了。所以虽然我们说新约中我们看到的神是慈爱的，是怜悯的，我们就忘记了他的那种圣洁和威严。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其实神的一切其他属性都在圣洁的属性之下。可以说圣洁不算是一种属性，圣洁可以和神自己划等号，这个圣洁就是超越的意思。所以他的爱是圣爱，所以他的怜悯是圣洁之中的怜悯。那我们在看到神对我们的爱的时候，当我们想到恩典的时候，我们觉得神是可亲近的，确实是可亲近的，但我们不要丢掉我们对他该有的敬畏之心。就算是在新约，我们也知道当那个使徒把田产卖了，然后有一对夫妻想要私自留下一份的时候，那他们在神的面前没有想到神是欺哄不得的，是大而可畏的，是监察一切的，主权都在神那里，你为什么还要自己留一份呢？留一份自己来支配呢？当他这样的时候，他依然是干犯了神的圣洁。所以我们看到新约中也是有的，不是说到新约里边和旧约的神就不一样，神一直没有改变。所以关于神的圣洁，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当以敬畏的心来到他的面前。那么当一个人能够看到神的圣洁的时候，或者说当一个人能够认识到神的他自己的真实面目的时候，他也会认识到自己真实的面目。一旦我们知道神是谁，这一点就会向我们揭示我们是谁。一旦我们真正的认识神，我们就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真实的处境。那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以赛亚的身上。当以赛亚首先他看到神的圣洁时，当他听到撒拉夫在那里喊圣哉圣哉，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全地的时候，那么他没有在这样的呼喊中雀跃欢喜，他而是变得非常的恐惧不安。当他看到或者是经历或者认识到神的圣洁的同时，他也认识到了自己是不洁的。所以他在神的面前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就是在神的这种荣耀面前，他觉得自己自惭形愧。其实我们知道以赛亚他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如果和他的同胞去比，他已经真的很好，很敬畏神。但是当他来到圣洁的神面前，他看到了自己的里边是有那么多自己都不知道的隐而未现的罪，所以他在神的面前说，祸灾我灭亡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当他说祸灾我灭亡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那种无助的那种呼救。因为没有办法，谁见了神的面还能活着呢？就像人不能直视太阳一样，有罪的人是不能够去见圣洁的神的面的。那当他说祸灾我灭亡的时候，这是他非常真实的一个想法。那当他这样呼喊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承认自己的光景，他知道自己是不洁的，他知道自己的这种处境是危险的， 那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当他对自己有了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认识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没有成为他这种绝望的一个呼号，反而成了他一个使他自己得救的一个求救的这样的一个认罪的祷告。当他说祸在我灭亡了的时候，我们看到后面就有神来赦免他的罪，来洁净他的不义。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其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成为赦罪的前奏。如果我们要罪得赦免，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我们里边是有罪的，而且认罪会成为引致洁净的必由之路。那当以赛亚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需求时，神就满足了他的需求。而对比他的同胞，我们发现其实很多人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察觉到我们里边的不妥的地方，所以我们看不到自己真实的需要，我们还以为自己很好。但是正是这种自以为意，把施恩的主拒之门外了。我们知道其实在新约，耶稣自己就说，在马太福音9:13那里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的。只有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才能够开启那个恩典的按钮。可以说神他已经预备了上好的恩典，但是只有谦卑悔改的人才能够得着。那神其实已经说他要阻挡的是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谦卑地来承认我们的罪，然后去寻求他的赦免和洁净。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承认我们的需要，害怕来数算我们的罪，害怕袒露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困惑、我们的盲目。我们不要害怕，圣经上有应许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那我们今天当我们的生活中没有见证，当基督徒的生活中不结果子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和神的连接断了。那我们和神之间这个连接断的原因就是罪的阻隔，因为罪会阻隔我们和神的这种关系。所以我们需要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来祈求他的赦免。其实这也是主导文中，以前我和大家分享主导文的时候有讲过，说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之后，还有要祈求神来免我们的债。这是我们每天都应该去在神面前做祷告的，是每天都应该在神的面前去省察的。我们只有看到我们自己的这种罪和不堪，我们才能够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那当以赛亚认识到自己的这种不洁，当他知道自己的处境的危险，当他对自己有了真实的认识，当他在神的面前呼求说祸在我灭亡了的时候，那神就差遣撒拉弗以祭坛上的红炭来洁净他。所以我们看到蒙洁净、蒙赦免是接受神使命的一个前奏，认罪是赦罪的前奏，那蒙洁净是被神使用的前奏。那么我们在这个意象中，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会发现整个以赛亚他蒙召的过程之中，其实都是神在采取主动。首先神自我启示，那在1-3这里边，借着他这种荣耀的大而可畏的彰显，然后去光照以赛亚，让他能够知道自己的罪，能够在神的面前认识到自己的状态。然后紧接着，当以赛亚认识到自己真实的状态，当他呼求的时候，神又赐下了赦罪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神他主动地显明自己的圣洁，显明自己的荣耀。他不是为了定罪，就是显出啊，你看你多糟糕啊！其实神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引导人到他的面前。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神预备好了一切，只是需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来依靠他。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洁净的过程之中，那么神要让这个以赛亚看到这个红炭来自于坛上， 用火碱由这个撒拉弗来取过来，然后沾他的嘴。那么火在圣经中往往就是代表审判，代表圣洁。那这里边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炭来自于祭坛，而祭坛是献祭，是祭牲去代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过程之中，以赛亚他蒙洁净的这个过程中，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罪的这种洁净除去是需要死的这种献上，是需要代赎，是需要代替代死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祭坛之中，如果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其实祭坛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是他的代死使我们的罪得以洁净，也是因为他使我们能够直视神的荣耀，因为是他将看不见的神显明给我们，他就像可以去直视太阳的绿光镜一样，耶稣基督成为那一个绿光镜，这是我们可以透过他认识神，认识神的作为，神的荣耀。我们透过他可以亲近那本不可以亲近的圣洁的神。然而他搭了这个桥，开了这个路，是需要付代价的，那代价就是他自己，他自己成为完全的祭物献上，他自己的义和完全被天父悦纳，然后因着他的代赎，他的义归到了我们的身上，满足了神圣洁公义的要求。所以在以赛亚的这个自己蒙赦罪的这个经验之中，他依稀地看见了自己百姓的这种黑暗的光景，整个民族，他们整个这个以色列选民，他们这种光景的解决之道，其实就是等候神所预备的那一位受苦的仆人，他要担当百姓的罪孽。这也是在以赛亚他的以赛亚书53章里，那里边写到的受苦的仆人。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他能蒙洁净，他没有自己贡献任何的力量，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他的族人以色列，其实以色列的同胞也可以得着这样的恩典。然而最重要的就是要承认自己的罪，只是因为他的百姓，他的同胞们还是活在自以为义中，并不知道自己是需要拯救的罪人。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就是，我们之所以蒙恩，我们之所以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去支取神的恩典，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所以我们要常存感恩之心。那当这个以赛亚他的罪蒙了赦免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他和神的关系得到了修复，然后他就听到神向人所发出的邀请，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那么这里是神他给我们人的一个回应的机会。那神他自己可以做成万事，但他愿意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回应他的恩典，他愿意给我们机会，愿意让我们与他的圣工有份。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赛亚的回应是迅速又完全，他说什么？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他说我在这里的时候，是表明他愿意顺服，当他说请差遣我的时候，是表明他甘心愿意。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这个以赛亚他没有问说什么样的任务呢，或者说我可不可以胜任呢，有什么样的这个需要付的代价吗？我们看到以赛亚没有问任何没有给出任何的这种就是条件，他没有在意自己，没有想，或者说没有去想自己喜不喜欢，合不合适。那我们看到的是出于感恩之心，他立刻而又完全的回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是把自己全然的献上。那全然的献上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关注的不是自己挑自己喜欢的我要做什么，这种全然的献上是一种完全的委身和彻底的顺服，他关注的是 在神的事工中我要做什么，在神的事工中我可以做什么，不是说我去挑选我要做什么。所以以赛亚的回应其实也正应该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所当有的回应，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理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是的，我们圣洁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所以我们被称为圣洁了。我们之所以蒙了悦纳，是因为耶稣替我们承担了一切的刑罚。所以耶稣为我们而死，我们不应当为他而活吗？那么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先知以赛亚的他的工作是非常艰辛的。在后面我们没有读的这个经文，在第六章九到十节那里边，神已经告诉他说，你所要传讲的对象，他们是心蒙之油的人，是耳朵听是听见却不晓得，眼睛看是看见却不明白的人。这也意味着其实先知以赛亚他的工作，他的使命，在他的服事之中是缺少成就感和掌声的。那其实这就是需要我们每一个做服事献给神的人，我们有一颗奉献的心，我们所做的事情可能没有你所要的回报，但是在先知他自己看见异象蒙召的过程之中，他明白了他所做的工作，他的一生在人的这种视角来看可能是失败的，但是他知道这个工不是徒然的，他所做的绝对不是徒然的，因为那一位工作的主人是神他自己。所以他在这里坦然的、迅速的、完全的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我们也应该像他一样，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放心的把自己工作的结果交给神。所以再回到以赛亚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这个异象让他明白，百姓的盼望并非来自于外部环境的改变，不是社会的改善，也不是根据这个君王他的谋划，而是神所预备的救恩。因为神是信实的，信实的神，他不但会按着自己的公义和圣洁来审判，也会按着自己慈爱的本性施行怜悯，而这个光将成为愚民黑暗中的安慰。所以后面我们看到神告诉以赛亚，树被砍了，但是留下的树根还会有新芽发出。那么在以赛亚的意象中，我们看到一方面神是威严可畏的，一方面神的恩典和怜悯之中可以洁净人的罪。那么在圣洁的神面前，我们看到以赛亚他敬畏有加，他深切地认识到自己的罪，他也深刻地经历到神的恩典，他更在神的呼召中深远地委身奉献，不计代价任主差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神的圣洁时，我们就会看到我们里边赤裸裸的罪；当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时，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使命，那神在呼召我们，要做的工多，做工的少，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历史历代这个声音一直在不断的发出，今天也在向你我发出，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愿我们像以赛亚一样，以敬畏之心、谦卑之心、感恩之心和奉献之心来回应神的呼召，进入他的事工和服事。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同来看几个报告的事项。首先第一项，海淀堂的中青年查经团契招收查经小组的新成员啊，加入他们。那么详情呢，大家可以这个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啊，这个具体来了解。第二项，6月13日晚上的7:30啊，将在海淀堂副堂举行主题为家庭的挑战与更新的座谈会。 那么让我们在繁忙之中暂停我们的脚步，梳理一下家庭面临的挑战，也让我们站到高处看看神对家庭的蓝图、家庭的应许。当生活和真理相冲突，而你勇敢地回归真理的时候，家庭更新就开始了。所以呢，愿意参加这个座谈会的弟兄姐妹啊，可以这个扫描这个屏幕的二维码进行报名。下一项，新一期的青年小组开放报名，那么欢迎18到30岁在北京的弟兄姐妹来参加。那么这个小组呢，是和新朋友或在寻找小组的弟兄姐妹。那么小组的形式呢，是12人为一组，小组的时间是从7月1日开始，连续10次。这个每一次呢是在周6的晚上8点到9点半啊这个时间。那么报名呢是6月19日截止，或者呢是满额即止。下一项，在周6这个婚礼服饰的雅各诗班啊招募歌唱啊司琴，欢迎有使命呼召、甘心乐意为主献上、能够委身于诗班的服饰、有一定的乐理知识啊、信主1年以上、年龄呢在20到60岁的弟兄姐妹啊，愿意加入他们。那么联系人呢是王姊妹，电话和联系方式啊也放在了屏幕上，大家可以留意。下一项，参加线上敬拜的弟兄姐妹，大家有感动愿意奉献，可以扫描二维码奉献，愿主赐福大家。好，下面请弟兄姐妹全体侍立，我们一同来唱诗，赞美诗332首，求主开启歌。示例，请牧师祝福。
好的，弟兄姊妹，我们蒙主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和引领，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弟兄姐妹请坐，海淀堂主日第四堂礼拜结束，愿神祝福大家。